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10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巴西总统选举昨夜今晨正式拉开序幕，共有13名候选人被巴西选举委员会确定正式竞选的身份，其中没有前总统卢拉。昨天深夜举行的第一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只有7名候选人登台亮相。卢拉在狱中申请参加电视辩论遭到拒绝。巴西人对总统选举是否能够带来国家改革变化抱有悲观。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星期五上午，塔利班发布声明说已经占领加兹尼市大部分政府大楼。但据加兹尼省长发言人今天指出，在东南部冲突中，民防和军方检查站遭到炮火攻击，但是有数十名塔利班分子被打死。中国关税策略可能出现反转，显示美国原油不再是报复的目标。有消息说中国决定把美国原油从最新的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中删除，这让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松了一口气。中国官方媒体引述山东海事局今天在官网发出的公告，指10日至13日在黄海的青岛至日照以东海域组织重大军事活动。台湾多家媒体均将解放军黄海军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12日星期天出访南美并过境美国有关，警告意味浓烈。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巴西总统选举昨夜今晨正式拉开了序幕，共有13名候选人被巴西选举委员会确定正式竞选的身份，但其中没有前总统卢拉。昨天晚上举行的第一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只有7名候选人登台亮相。卢拉在狱中申请参加电视辩论遭到了拒绝。巴西人对总统选举是否能够带来国家改革变化抱有悲观。据本台的消息说，巴西总统选举将改变民众多年来的习惯，因为没有卢拉参加。卢拉据信仍然是所有竞选者拥有最多选民支持的候选人，但卢拉因为遭到司法判定犯有多项包括贪腐洗钱以及受贿等罪行而被监禁12年。卢拉所在的工党昨天遭到法官拒绝，因为工党要求在电视辩论席中放置空椅，代表卢拉被剥夺辩论的权利。卢拉在监狱拉起字条，指控这是剥夺言论自由。工党并毫不甘休，向巴西最高宪法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判决剥夺卢拉参选违法。该诉讼定于8月15日开庭判决。工党在全国电视辩论会场外自己也组织了辩论，邀请没有去电视辩论的共产党极左等派别候选人同卢拉的代表及工党主席辩论。辩论吸引了7000多卢拉死忠的粉丝关注。没有卢拉的巴西总统大选被指为失去魅力，但是民调表示卢拉已经让人生厌。评论指腐败与贪腐话题将会占据今后总统选举的主要争议地位。阿根廷国会最终没有能够批准人工流产合法化，就此支持这一法案提案的一名众议员在接受本台法广采访中分析了参议院否决的原因，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阿根廷国会参议院昨天周四以38票对31票和2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有关人工流产合法化的提案。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尽管之后发生了一小撮民众和警察对峙的情况，但总体而言，支持人工流产权提案的民众是以平静态度等待参议员们的决定。阿根廷左派激进公民联盟支持提案的一位众议员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用西班牙语谈了他的个人观点。 参议院的这一强烈反对是足以预见的。我们曾努力尝试改变一些参议员的投票取向，但阿根廷部分北部省份的保守主义思想造成他们的民选代表非此不可。他们受到天主教会介入、干预和支持否决这一提案的巨大压力，援引的理由是多样的，可定性为显著地干预政府事务。北部和东北部保守势力，人口最稀少和最不发达地区，却最终得以强加于人。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些地区实际存在最糟糕的人工流产、最野蛮的强奸，或在最贫困人口中持续的严重文化落后，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政府的保守。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随着阿根廷参议院表决尘埃落定，拉美允许人工流产的国家依然只有古巴和乌拉圭，而且阿根廷参议院在未来两年里关闭了人工流产权合法化的大门。
韩国关税厅今天发布对朝梅入韩一事的调查结果，查实韩国三家进口商通过伪造原产地证明非法运入朝鲜生产的煤炭和生铁。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韩联社报道，在三家进口商中，两家进口商用同样的方法把朝鲜咸煤运入韩国，并且以无需提交原产地的蓝煤进行申报，以规避海关的截查。据调查，国际社会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使朝鲜煤炭价格暴跌，而涉事企业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把价格低廉的朝鲜产煤炭运入韩国。韩国关税厅对十项相关案件进行调查，并且决定以涉嫌非法进口、走私等罪名，将其中的七桩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鉴于安理会决议严禁朝鲜产的煤炭进口到韩国国内，案件会引发不少外交风波。有观点认为，不可排除国际社会对涉事韩国企业采取刺激抵制的可能性。但是韩国政府认为，由于韩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国际社会对他采取刺激抵制的可能性比较低。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6月份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10月 Sky Angel 和 Rich Glory 两艘船舶分别将从俄罗斯霍尔姆斯克港转口的朝鲜煤炭从仁川港和浦项港运入韩国，流入总量为9000多吨。韩国关税厅一直重点调查韩国进口企业是否知道相应煤炭原产于朝鲜。
日美贸易磋商各执己见，没有进展。日美两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下午在华盛顿举行了新一轮部长级贸易磋商的首次会议，旨在削减对日贸易逆差的美国特朗普政权，考虑到与日本签订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要求日本举行双边谈判，日本则认为美国回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最佳选择，双方各执己见，难以弥合分歧。双方还决定10日进行第二天的磋商，预计日本将围绕经济支柱产业汽车以及直接关系到餐桌的农业等领域展开防守战。日本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莱特希泽出席会议。九日的磋商进行了约2.5小时，在包括工作负责人的全体会议后，大部分时间由两位部长直接对话。茂木在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集中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都希望早日取得成果。茂木表示， 有必要在对相当广泛的内容进行讨论后，相互再次进行梳理。而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在7月27日指出，日本没有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刚才是日美贸易磋商各执己见，没有进展，这是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美国《侨报》要求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个说法，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总统七日晚间在新泽西州自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宴请13位美国企业执行长的晚宴上说，几乎每个来到这个国家的学生都是间谍。与会者认为，特朗普很明显是在说中国。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美国出版发行的《侨报》立即作出反应，9日发表社论，要求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一个说法。《侨报》说，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实指控将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和工作产生恶劣影响。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对中国留学生间谍指控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不久前也有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间谍指控。侨报社论要求白宫能够尽早澄清这番言论，还要给中国留学生一个说法，因为美国的高官类似的说法已经构成了对这一群体的伤害。美国多家中文网站都转载了政治网站的报道。一位网名叫蘸墨水的网友在文学城网站转载这篇报道的跟帖中写道，我们应该对特朗普声称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的污蔑要进行有力的还击，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回应，中国留学生不都是间谍。
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双亲出生于斯洛文尼亚，两人的律师魏德斯证实，他们已经在纽约星期四举行的仪式上正式规划为美国公民。不过有批评指特朗普涉嫌施加影响与特权，让丈夫丈人夫妇捷径入籍。据法新社稍早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岳父母星期四在纽约宣誓正式规划成为美国公民。这一消息由特朗普岳父母两人的律师证实。据律师说，特朗普总统的岳父克纳夫斯及岳母玛利亚已经宣誓入籍，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两人花了多长时间完成了入籍的程序，或48岁的第一夫人是否为双亲的永久居留权做担保。特朗普对移民政策采取强硬的立场，他曾批评让规划公民为近亲永久居留权做保的连锁移民制度，这位共和党总统抨击这项制度使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被外人所窃取。中国关税策略可能出现反转，显示美国原油不再是报复的目标。在中国按照此前的威胁列出拟加征 25% 关税的160亿美元美国商品清单中，初始清单上的重量级武器原油豁然消失了。有消息说，中国决定把美国原油从最新的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中删除，这让那些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松了一口气。中国官方媒体引述山东海事局今天在官网上发出的公告，指8月10日18时至8月13日的18时，在黄海的青岛至日照以东海域内将组织重大的军事活动。据这项公告称，为确保安全，任何船舶期间不得进入。台湾多家媒体均将解放军黄海军演与台湾总统蔡英文12日星期天出访南美并过境美国有关，警告意味浓烈。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星期五的上午。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已经占领加兹尼市大部分政府大楼。他们说，他们星期四晚上在加兹尼省中心地区发动了十几个军事行动，并且宣称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塔利班还宣称打死了大量阿富汗保安部队成员，但是目前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塔利班的宣称。阿富汗官员表示，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分子星期四攻击加兹尼省首府加兹尼市，他们不仅炮轰民宅和商业区，还控制加兹尼市中心的部分地区。路透社报道，官员们说，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组织之间的冲突从星期四晚上展开，迫使当局关闭连接加兹尼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喀布尔位于加兹尼东北方150公里处。加兹尼市政府的高阶官员说，塔利班发射炮弹到住宅区及商业区附近，过去八个小时一刻也没有安宁。加兹尼省长发言人诺利星期四说，在冲突中至少有一名阿富汗军人死亡，另外还有七名军人受伤。他还说，民防及军方检查站遭到迫击炮攻击，几十名阿富汗好战分子横尸街头。当地居民和省议会议员卡姆拉尼说，双方一度在市中心，包括省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等重要的政府设施附近交战。加兹尼省警察总监马沙尔说，阿富汗政府派出了特种部队帮助把塔利班武装押到郊区，但是他说，塔利班武装隐藏在平民区，加剧了政府军行动的困难。当地居民说，加兹尼市一些地方的战斗仍然在继续，特别是在第二区。经过加兹尼的喀布尔到坎大哈的公路被关闭，塔利班声称他们在加兹尼附近封锁了公路，并且设置了若干的哨卡。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对美联社说，政府军向当地警察提供了支援，目前保安部队已经控制了加兹尼市。美联社还报道，九名政府保安部队成员受伤，在当地医院医治。8月9号的报道还说，根据获得的消息，美国与塔利班在卡塔尔举行的首轮谈判中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并且商定在今年9月份举行第二轮谈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代表团要求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达成协议，从古尔邦节开始实施长时期的停火制度。塔利班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确定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兵的时间表，正式承认塔利班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办事处，并且把塔利班领导人的名字从联合国制裁名单中去除。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美国与塔利班代表首次会面取得的这些成果是可以预料的。他认为这只是华盛顿与阿富汗政府反对派谈判的准备阶段，主要问题不会得到解决。他说，美国与塔利班能够商定继续开展谈判，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如果第二次谈判得以举行，并就停火制度达成共识，那么有决定权的人物就将加入谈判。消息人士说，积极军事行动季结束以后，美国和塔利班的谈判可能在冬天进入主要阶段，因此可以期待9月份的第二轮谈判。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大批法国市政府官员不堪经济或愈加严厉的立法条款限制的压力而选择辞职。全球首个试管婴儿问世40年后的今天，相关话题仍继续引发非议。受到奴役般工作待遇的四名樵夫将雇主告上劳资法庭。俄罗斯受到美国经济制裁震撼，刚果人民期盼该国出现改变等话题，是8月10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主要围绕新疆的人权局势展开。 十字架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现状。该报指出，地处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新疆省处在全球独一无二的全面安全机构的掌控之下，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以稳定与和谐之名被强行送往劳改营。对于1000多万维吾尔族人而言，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的生活越来越像乔治·奥威尔撰写的著名小说《1984》所描述的世界。最近两年来，北京加强了对新疆的打击。报道引述独立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克·朱利安的观点指出，政府当局不惜出巨资、大量的人力和技术手段，在新疆地区布设完整的安全设备，可能从未在全球和历史上出现过。十字架报指出，2009年发生了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大规模群体骚乱以来，中央政府加紧部署大规模的安全计划。根据当地统计数据，2009年以来，新疆地区的安全预算增长了10倍。2016年，中共官员陈全国调任新疆党委书记。此前5年，陈全国在西藏出任党委书记期间，平息了各种反叛活动。他在北京的眼中是新疆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最好王牌。报道说，中国在各大城市和周边地带加强部署，增派了10多万警力，并利用新科技手段加强布控、摄像头、智能监控设备、无人机、网络、手机等等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而新疆则成为积累电子监控经验的一个真正的实验场。受到严密监控下的新疆民众难免感到窒息，然而2017年以来成立的数十所劳改中心更为令人心寒。报道披露，目前此类劳改营地已有70多个，另有一些仍在建造中。根据美国国会一份报告披露的信息，约有50万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这些劳改营中，他们常常在非人道的条件下度过数周或数月时间，有时甚至被剥夺吃饭和喝水的权利。他们常以恐吓威胁为由，受到政府官员、警察或士兵的恐吓，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否则家人将受到报复。报道最后引述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克·朱利安的话指出，中国对此一现实保持沉默，恰恰表明这种拘留制度不仅有违于宪法，也有违于国际法。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版页的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智能手机迅猛发展，占领越来越多市场，对三星和苹果构成威胁的情况。报道指出，除了华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的快速发展打乱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秩序，令三星与苹果面临空前挑战。另外，《回声报》则在财经与市场版页刊出一篇报道，回顾了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趣电集团上市的经历，标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金融科技的麻烦制造者》。报道指出，创立3年之后，趣电集团于2017年在华尔街上市，该集团创始人为年仅34岁的罗敏。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曾提出自己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本周他在网络电视访问中刻意把务实台独的说法和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相连接。赖清德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呢？
是这个赖清德他刚上任的时候就在立法院里面公开说，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引起了海内外高度的关注。那今年4月，他更在跟媒体记者查叙的时候，提出了3个方向、6个具体内容，阐述他所谓的务实台独。那本周呢，他刻意在电视专访里面说，其实他所谓的务实台独啊，就是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 他并且具体的说明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容，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民可以决定。那他究竟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呢？其实依照中华民国的体制啊，两岸外交跟国防这个属于总统的职权，那赖清德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统独的敏感神经，所以台湾有很多的媒体分析赖清德其实是在向独派交心，也是在挑战蔡英文的权威。因为台湾独派目前是支持赖清德在2020年选总统，这已经是非常的不避讳了，他们甚至还不断地推出各种民调数据，强调赖清德比蔡英文更受到群众的支持。如果今年底公职人员选举民进党落败的话，那党内独派反扑，蔡英文就更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这个就是赖清德强调台湾前途决议文，并且还连结他自己务实台独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这样的话，蔡英文对于自己所选的阁揆却一再挑战他权威，捞过界谈两岸关系和统独，难道不加以还击吗？
是，就是现在的情势呢，还没有到翻脸的地步，而且身为总统，他也不可能对阁揆的主张加以反驳。那更无奈的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呢，等于是民进党的党纲，身为党主席，蔡英文他也不可能自我否定，有点哑巴吃黄连的味道。但是台湾总统府也做了回应，只是这个回应很低调，只是四平八稳地重申了政府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那言外之意就是两岸关系是总统说了算。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彦针对赖清德的谈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两岸关系上呢，我国政府致力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立场始终明确且一致，过去这段时间政府也向对岸持续释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良性互动逐步化解对立跟分歧，国际社会也清楚理解看到台湾的努力。就是这样子，除了彰显两岸关系是总统说了算之外呢，他可以说更是打预防针呢，免得大陆误解，认为这是蔡英文授意。
赖清德把他自己的务实台独和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相连接，台湾民间有什么回应呢？
是，比如说国民党的立委曾明宗，他批评，随着两岸关系进入相当恶劣的一个情况，赖清德还不避讳重申自己务实台独的态度，同时还跟台湾前途决议文连结在一起，在这个节骨眼上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是一个不成熟政务官的表现，不但不顾国家整体发展的利益，也可能对两岸关系留下后遗症。那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许志杰就认为，赖清德在这个时间点上不退缩表态，显示出他对对岸压力的抗压性，代表中国就算持续施加压力，台湾也不会因此改变态度。
国际间有些分析认为，本来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从激进的台独党纲缓和而来的，赖清德这一连接反而又走了回头路，台湾的媒体有什么看法呢？
台湾的媒体分析说，这个赖清德恐怕是在国家付出了两个邦交国的代价之后啊，终于学会了一个浅显而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的治理者，甚至是未来可能的领导人，绝不能执拗任性恣意而为，而必须是以人民跟社稷为念。他可能终于懂得蔡英文万变不离其宗的维持现状并不是软弱，而是对现实清醒而真实的估量。台湾的媒体分析认为，这个显示赖清德已经开始寻求转进，那么他转进的目标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尝试以这份当初为了缓解台独的声势而制定的党内文件让自己脱身，摆脱他务实台独工作者跟独派势力的连结，并且开始塑造他是温和领导人的形象。不过分析里面也指出啊，这可能是一道艰难的几何题。由于赖清德这个台独工作者的标签是太过清晰，所以已经很难从他的身上移除，这道标签未必能够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涵盖而消失，反而可能是台独工作者成了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包袱，使得这个决议文反而变得更台独化激烈化，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台湾的媒体也建议赖清德最好是能够调整他台独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改以两岸和解者的这么一个面貌来问世，以和解的缔造者来开拓新局。那这么一来呢，对两岸关系可能更能够产生正面的效应。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好的，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恩娟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塔利班宣称已经占领加兹尼市大部分政府大楼。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父母宣誓成为美国人，特朗普被轰想特权。特朗普说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乔报要求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一个说法。为持久战布局，贸易战中国临阵换枪，不打美国石油了。解放军黄海大摆军演，疑为蔡英文外访火炮送行。前华融赖小民家搜出现金三吨，刷新魏鹏远记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传统中医给由驴皮熬制而成的阿胶赋予了益寿延年的神奇功效，但中国人对阿胶需求的不断增长似乎正将毛驴的存在送上绝路。中国境内毛驴数量早已减半，非洲各地的毛驴存量也在大幅减少。由此而来的后果不仅是毛驴作为物种的存在前景堪忧，也使得非洲许多国家民众的生活失去一大帮手。法国《世界报》8月7日发表文章，介绍中国人对阿胶神奇功效的迷信对肯尼亚毛驴的命运以及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该报的社论文章借喻西方童话故事《驴皮公主》，将中国对驴皮永难满足的需求称作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神话。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向大家介绍《世界报》相关报道的内容。这篇社论文章写道，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读过驴皮公主的故事，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曾梦想能拥有一头每天可以洒落无数金币的神奇毛驴。但很明显，中国人为了驴皮的所谓长生不老的功效不惜挥霍重金。为了保证每年将近5000吨的阿胶供应，中国每年需要近400万张驴皮。中国境内的毛驴总数已经从1990年时的1100万头锐减到2016年时的500万头，不得不开始去世界各地寻找制作阿胶的原料。该报特派记者走访肯尼亚首都附近村庄发回的报道指出，非洲大陆是仅有的毛驴数目仍然可观的大陆之一，但随着毛驴数量迅速减少，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波茨瓦纳等许多国家近年来开始明令禁止毛驴出口。肯尼亚是最后几个尚未放弃这一贸易的非洲国家。根据非政府组织毛驴庇护所的数据，2009年时肯尼亚境内尚有180万头毛驴，但2017年时已经只剩下90万头。也就是说，不到10年的时间，毛驴总数锐减了一半。速度之快令动物保护组织担心物种灭绝的可能。因为毛驴繁殖过程很长，需要13个月才能孕育出一只小驴仔。报道指出，自古以来，驴肉并不是人类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但在乡村，毛驴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帮手，不仅可以帮助耕种，也常常是运水送货的必要交通工具。而这种原本局限于当地的十分有限的毛驴买卖市场，自2014年起发生巨大变化。当时，为了因应中国市场的需求，肯尼亚政府决定专设毛驴屠宰场。此后，整箱整箱的驴皮经肯尼亚东南沿海的蒙巴萨港运往中国。文章写道，毛驴数量减少并不是这种趋势的唯一后果。物以稀为贵，随着毛驴数量的迅速减少，毛驴的市场价格也加倍攀升，有些地区的价格甚至可能达到原来价格的5倍，这让那些想指望毛驴帮忙耕作或运输的农家可望而不可及。一系列神秘的偷驴网络也应运而生，不少农家的生计因此直接受到影响。正式的屠宰场虽然只允许接受合法渠道获得的驴只，但 Gizaju
当地三家屠宰场或者没有回应《世界报》记者的问询，或者声称已经暂时停业。当地卫生部门一名官员向《世界报》记者表示，中国人在肯尼亚花费大笔钱财修桥建路，肯尼亚很难拒绝向中国提供驴皮。这篇报道写道，从公路到火车，从港口到地热电厂，中国人无所不在，而且修建计划包括资金在内都已经筹措就绪。肯尼亚当局也强调，毛驴贸易的经济效益不仅可以带来税收，还可以给当地带来投资。肯尼亚西部一家屠宰场的中国主人就声称，他的屠宰场带来了近500万欧元的投资，创造了百余个就业岗位。肯尼亚兽医协会秘书长因此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说服政府保护毛驴的必要性，很难让政府将毛驴列入濒危物种。世界报的相关社评文章写道，纵观当今世界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议题，家畜被转换成神奇药粉的悲惨命运很有些微不足道，但它却很好地折射出了中非关系迅速发展的现实。2000年时，中非贸易总额估计还在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而如今已经接近2000亿美元，相当于欧洲、美国和印度三地对非洲贸易的总和。中国不仅在非洲寻找各种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同时也将非洲变成了其制造业产品前景看好的消费市场。作为交换，中国在那里大笔投资，建水库、修港口、铺铁路、盖楼房，很少考虑社会规范或环境因素。就肯尼亚而言，该国很难为保护毛驴而拒绝这样的机遇。以上是今日经济。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糖尿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患病率增长最迅速的疾病之一。目前全球的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预计到2045年，全世界将会有将近7亿糖尿病患者。有专家将糖尿病称为是世疾病，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糖尿病患者的比例始终在不断的增加。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去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糖尿病患者的总人数位居全球第一，达到 1.14 亿。长期来，糖尿病，特别是第二型糖尿病，被认为是由于肥胖缺乏运动所致，中国人将它称为是富贵病。糖尿病患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增长，当然同人口的老龄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饮食习惯的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上述因素是否足以解释糖尿病患者总人数的迅猛增加？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在发达国家也不断地持续上升？就拿法国而言，尽管医疗部门最近50年来在治疗糖尿病领域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重大进展，但是法国的糖尿病患者比例却仍然呈上升趋势。根据法国健康监督学院公布的统计数字，法国70岁以上的男子中有 20% 患有糖尿病，女子的比例则为 14%。 自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每年递增 5%。 为什么在医疗卫生条件以及饮食习惯相对稳定的国家，糖尿病的得病率继续有增无减？这对医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本世纪初以来，就有学者提出，除了遗传、饮食以及抽烟等个人生活习惯之外，或许还存在别的因素，例如空气污染或者城市噪音污染都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的因素。众所周知，研究显示，空气污染每年都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早逝。如果说空气污染导致心血管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已经获得学术界公认的话，空气污染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这到目前为止依然仅仅是一个假设。然而，美国学者最新公布的一份研究结果却为进一步论证上述假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世界权威性的医学刊物出版商英国的《柳叶刀医学杂志社》六月底在他最新创办的《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上刊登了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以可靠的论据，以详实的研究数据，指出了空气污染与糖尿病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艾里向媒体确认道，我们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和全球糖尿病例发生的关系重大。空气污染究竟为什么会导致糖尿病？美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空气污染之所以会导致糖尿病，主要是由于空气污染导致血管发炎，因此减少人体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阻止身体将血糖转换为人体维持健康所需要的能量。报告研究指出，2016年空气污染使全球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320万，是全年新增加糖尿病患者总人数的 14%。报告以美国为例指出，每年有15万美国人因空气污染而成为糖尿病患者。那么研究学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出上述结论的？据介绍，科研工作者对17万美国的退役军人跟踪了将近9年，这些人一开始都不是糖尿病患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各自体重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中有人逐渐患上了糖尿病。在对所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做出评估之后，专家们认为空气污染在其中是一大重要的因素。根据报告，空气的污染威力 PM2.5 浓度直接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PM2.5 的浓度每增加每立方公尺10微克，糖尿病的风险就有可能增加 92%。而 PM2.5 污染威力主要来自煤炭燃烧以及汽车尾气，这应该是大城市居民患糖尿病的人数远远高于偏远农村的一大重要因素。参加此项研究的美国学者特别强调，即使是目前被认为过于严格的美国环保署规定的安全的空气污染度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都不足以保证安全。报告呼吁美国以及世卫组织必须提高标准。报告举例说明，对空气污染规格松弛的国家，例如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等国，糖尿病患者的人数直线上升。而相反，在空气污染指标严格控制的法国、芬兰以及冰岛等国，糖尿病的患率则相对稳定。不过，报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对空气质量指标如此严格的美国却是全球第三大糖尿病大国，仅仅位居于中国与印度之后。我们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各国有关空气污染指数的规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欧盟对 PM2.5 的年平均值的指标为20毫克，而美国从2012年起就将这一指标从原先的15毫克下降至12毫克。美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 PM2.5 污染排放规定最严格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此前德国以及法国等欧盟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时都采取作弊的方式，通过计算机软件虚报汽车尾气的排放数字，以此来蒙骗美国相关机构的检查。中国政府从2012年开始对各大城市进行 PM2.5 的检测工作，政府规定的 PM2.5 污染年平均浓度指标在15至35毫克之间，但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的指标远远超过世卫组织规定的指标，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的糖尿病患病率相对高于发达国家。 事实上，瑞士学者早在2014年就提出了空气污染与糖尿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研究人员通过对6000多位成年人跟踪了10年之后，发现空气污染与第二型糖尿病的出现成正比。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排除其他影响糖尿病风险的因素之后， PM10 每增加每立方米10微克，糖尿病的患病率会增加 40%。而二氧化氮每增加每立方米10毫克，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则会增加 19%。 由此可见，空气污染与糖尿病患病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然而，空气污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糖尿病，这在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无容置疑的是，中国与印度这两大糖尿病大国也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无论是在患者总人数还是人口比例相对比，中国在全世界都位居首位。在全世界糖尿病患者中，每四名患者中就有一个人是中国人。根据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中国将近一半的成年人都处于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已经成为中国的首要健康威胁。中国每年因糖尿病死亡的总人数将近100万人，政府每年用于糖尿病的医疗支出占中国医疗总支出的 13%。 所以糖尿病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一大沉重的负担。因此，减低空气污染，即便必须付出经济增长的代价，从总体而言应该是利大于弊。当然，中国政府在减低空气污染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去年年底公布的一系列检测数字显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污染微粒的浓度首次出现下降。不过，这一趋势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此外，除了空气污染之外，农药以及噪音等现代生活中无法摆脱的成分都可能成为导致糖尿病的因素。2014年，瑞士学者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噪音可能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影响糖尿病风险。一是噪音引起的应激反应，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途径的慢性影响导致代谢障碍和胰岛素抵抗。二是噪音会影响睡眠质量，导致代谢混乱，使得糖尿病调节受损和肥胖增加等等。此外，除了噪音之外，农药也可能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与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今年6月底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让老鼠在一年内食用带农药的蔬菜之后，发现老鼠的体重开始超重，而且体内的血糖含量明显增加。同时用不带农药的蔬菜的老鼠相对比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些老鼠所吸入的农药都被法国卫生机构定性为对人体健康无害的农药。报告指出，虽然人体与老鼠之间存在区别，但是这些农药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应该引起有关部门以及消费者的警惕。看来，空气污染、噪音以及农药等种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糖尿病，而要减低糖尿病的发病率，还必须从多个方面着手，多管齐下，才能够减低疾病的患率。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空气污染增加糖尿病风险，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View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富有盛名的法国厨师迪埃里·马克思近期表示，法国社会升迁机会几乎中断，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某些政治人物获取支持的手段。这位从困境街区成长的移民后代厨师推出了7座免费速成厨师手艺学习班，帮助贫困街区被淘汰的年轻人走出困境。法国著名厨师迪埃里·马克思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迪埃里曾经在法国老前辈顶级厨师侯布勋等名厨的餐厅中担任主厨锻炼自己，也不是因为他分别在1988年、1999年分别获得米其林一星和二星厨师的荣誉，以及在2006年获得法国米约颁发的最佳主厨，对迪埃里精湛的厨艺多次肯定，更主要的是因为迪埃里参加了 Top Chef 节目，让他走进了法国人的千家万户。成名后的迪埃里从不掩饰自己来自贫困街区，他的祖父从波兰来法国定居，迪埃里厌倦初中课程，他开始了面包房的学徒生涯，但是迪埃里梦想游览世界，因此他参军，也参加过法国维和行动，在军队中他开始对烹饪感兴趣。退役后，他来到巴黎20区的梅尼蒙当一家餐厅做主厨，还要等到23岁，迪埃里才真正意识到对烹饪感兴趣。在巴黎开始烹饪后时间不长，他选择前往澳大利亚工作一段时间，一边旅游一边烹饪。谈及离开巴黎的初衷，迪埃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法国如果你不是某人的孩子或者某人的学生，老实说很难成功。但是他肯定在贫困街区的体育兴趣班中锻炼到了自己坚强的意志，所以他买了张机票跑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不同国家学习厨艺，让迪埃里烹饪技巧飞速进步，他逐渐学会如何烹饪法国顶级美食。迪埃里深知法国美食需要精心挑选食材，严格执行每一道步骤，使每种小配料都要达到完美。同样，迪埃里也兼容其他国度的烹饪技巧，他骄傲地将自己料理哲学誉为环球料理，他要表明自己对各种料理持有开放态度。在接受采访时，迪埃里提到爷爷送给他的一句忠告，工作只要你自己本身渴望愿意投入中，就必然能感到真正的成就感。30年后，迪埃里希望能够为法国社会做些事情，特别是想为那些贫困街区的年轻人做一些事情。迪埃里没有忘记自己青年时候在学习上的挫折和困扰，他深信去世界各国学习再回到法国，会带给法国社会生命力，改变法国社会的某种僵化。迪埃里首先在20区开办了一家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取得成功后，迪埃里决定另外开办7家同样的免费厨艺速成学校，帮助那些掉队没有文凭的青年人。他希望失业者能够像他一样走出困境。迪埃里试图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服大家，更多的包容态度和努力来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在他开设的速成厨艺学校中，失业者可以免费受培训3个月。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星级厨师迪埃里·马克思。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说，留学生几乎都是间谍，乔报要求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一个说法。为持久战布局，贸易战中国临阵换枪，不打美国石油了。塔利班宣称已经占领加兹尼市大部分政府大楼。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父母宣誓成为美国人。特朗普被轰享有特权。阿根廷因参议院否决，最终没有能够批准人工流产的合法化。日美贸易磋商各持己见，没有进展。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安娜伊斯演唱的歌，是 Tu Ve Mon Monjou。
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